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位特别讲员。从前呢，当上帝要特别训练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往往是把那个人送到旷野里面去。摩西在旷野40年，保罗在旷野有3年之久，以色列人在旷野也经历了40年。现在呢，没有旷野，他送人到神学院里面去。感谢主，我们的正营姐妹，她有侍奉神的心志，还有一个心，愿意在真道上面多有追求。所以，就算她在很忙的时间里面，她在过去几年有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3年多吧，4年多的时间。虽然说呢，不像旷野里面吃的是蝗虫野蜜，但我想你的咖啡大概也喝了不少，赶了不少的paper 哈。感谢主，今天呢，他在我们中间要做见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现在请正姐妹。
感谢主。虽然在这里之前站在这里有点恐慌，虽然好像就说平常大家都看我在上面领诗哈，好像胸有成竹的，但是实话讲，在上面讲道和唱诗的确是 different。真的是也是感谢主，真的是佳音是我的属灵的家，从我受洗一直到如今，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家。而且真的是弟兄姊妹给了我真的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用祷告来托住我。当然站在这里也需要勇气和胆量哈，那这个勇气和胆量不是从我个人来的，真的是从我们天上的那位阿爸父，从我们的主，真的是赐给我勇气和胆量。所以今天我的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靠主永渡约旦河。那在此之前，真的是我要靠主，我们一起再来献上祷告，让主的灵真的是来带领。亲爱的主，真的感谢你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主，真的是你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在你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今天真的让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求主的灵真的亲自的带领，也求主真的把孩儿不论是听的还是讲的，真的能够分别为圣，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在你的真道上能够建立。主啊，求你的圣灵高抹这个卑微的器皿，不配的器皿，求主使它里面真的像你所说的话一样刚强壮胆。谢谢恩主，愿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出生在上海，大家都很多人都熟悉哈。上海给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上海的外滩，对吧？这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呢，当我小时候的外滩和现在的外滩完全是不一样的。在这上面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外滩和现在20年代的外滩。当时的外滩呢，如果是浦西，我们知道浦西和浦东哈，浦西呢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啊，那条长廊哈，悠久的历史，很多的 building 不一样，展现出真的是上海的这样子一个繁荣在那个外滩上面。但是呢，这外滩的苏州河和黄浦江啊，一阵阵臭味。虽然这个臭味哈，熏的人真的是有时候还是真的是要捂一下鼻子，但是很多谈恋爱的都往那边跑。好，那我们小时候也是很喜欢往那边跑。那沿着黄浦江的岸边哈，就是浦西岸边，一对儿一对儿的谈恋爱的都在那边， 好像有数不完的这些话语，讲不完的话语，要不管这个臭不臭了。那你们看到那浦东呢，下面那幅图是浦东，那浦东那边就是一片平原，不像是现在哈三件套哈，厨房三件套所谓的哈，所以 building 很繁荣的样子。那时候呢，我爸爸妈妈很喜欢带着我和弟弟去浦西那里坐摆渡，坐摆渡船到浦东。那虽然浦东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呢我们 enjoy 的是什么，就是坐着摆渡船跑到浦，坐到浦东，然后呢再坐回来。哎，就是这样子，就让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好玩的时候，就存着一种很好很开心的那种心情在那边玩。那现在当然不一样了，现在地铁呀都能够到达浦东，那摆渡船还有，那这个摆渡船都是让大家能够去欣赏两岸的风光风景啊，那这样的心情已经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无论是船或者是地铁，我们在过一条河的时候，这些都是过河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工具，你怎么样来渡过前面那条河呢？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挑战的时候，你觉得有一条河挡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来渡过呢？我们姊妹们训有一次有一个，我们就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哎吵思想，就说啊，我们有一个，我们会游泳游过去，或者呢我想办法去弄一个树枝浮在树枝上，因为我如果我不会游泳的话，像我是按旱鸭子怎么办，那就浮在树枝上边啪啪啪啪打水这样过去。好，都有很多办法，那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讲到以色列。因为约书亚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周年的漂泊，这个漂泊里面一批老一批的人都已经死了，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能够过约旦河，神呢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旷野，要进入新的挑战当中。那这个挑战呢，就是要过了约旦河，进入神所命定的迦南之地，迦南美地是他所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要进入一个新的挑战，所以他必须离开那个 comfortable zone。 怎么叫 comfortable zone 呢？在这个旷野里边，你想想看，每天神供应玛拿，他不要种，也不要去那个好像去想办法去找那些食物，神每天除了第七天第六天让他们 double 的去收那个玛拿，其他说这真的是每天都那样子啊，好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样子。那衣服没有穿坏，鞋子没有穿破，就这样子40年在旷野里面，他们要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一条路在迎接着他们。神要把他们带出这个旷野了，他们迎接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曾派以色列人，曾派摩西派那个12个人去窥探迦南之地，那里等待的是什么？好高大的强敌，所以他们心惊胆颤了，他们怀疑神，但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坚信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个地方迦南地真的是蛮有神的应许的地方，他们必须要过去。那我们知道前阶段或者去年开始，我们都知道很多走线客来到了美国，那这个走线客呢，他们真的是蛮勇敢的哈。他们从厄瓜多尔出发，然后呢经过了中南美洲的那些热带雨林，然后来到了墨西哥，通过墨西哥然后要过一条河来到了美国。那这个墨西哥和美国是在德克萨斯的那个交界处呢，有一条河叫格兰德河，这条河呢墨西哥人都叫做勇者之河。 为什么呢？其实这条河其实并不宽，大概20米的左右。如果是你会游泳的话，啪啪啪啪，可能20米很快就游过去了，对吗？那对我这种旱鸭子来说是很难的哈。但是为什么叫勇者之河呢？因为它的暗流涌动，它的暗流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一条河平面表面上面看到好像很平静，但是如果暗流很多的话，往往就会进入这个危险之地。那么很多中南美洲啊，然后都有人很多走线就走这条河。那这位哈，在众多的中南美洲人里面，竟然有一位中国大妈，我也不知道这个50多60的岁数左右我们就叫大妈了哈，那我们算什么呀？我现在心里面有时候觉得还不很不公平的样子哈。他真的是很有勇气，你知道吗？在 video 里边哈，他本来带一个小行李箱，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黑色行李箱一丢，从里面拿出来那个 orange 黄色的那个背包哈，把东西就放在里边，很坚决的就跳进了河里边。其实看他的游泳姿势哈，其实并不是很能游泳的，他自由泳哗哗哗就两下就过去了哈，他是那种普通的蛙泳，而且是头一直往上的。我们知道我们会游泳的是什么？下去然后换气，对不对？我至少还会懂一点哈，虽然我不会游泳，但是呢他是头这样子游的，抬着头的游，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很擅长游泳的一位。就会看到在录影里面啊，他就会看到慢慢飘离了，因为暗流把他带离了那个轨道。但是呢他心中有一个意念，就是说我必须要游过去，我穿过这20米的宽度，我就要游到对岸啊。真的是这个勇气哈，就真的是让他这个意念带他进到了对岸。然后对岸呢有一位，真是可能是墨西哥人吧，一个男士就帮他用那个绳索帮他给拉上来。但是他很勇敢的就爬了上去，一次两次终于爬上去了，以后跨过了那个铁丝网，真正进入了美国的境地。我在想走线客为什么要这样子冒这个生命危险啊？也许是因为信仰的自由，也许为了其他的原因，或者就是签证签不下来，然后为了家庭的团聚，或者说美国遍地是黄金。我前阶段看到一个 video， 就是说啊，美国洗碗都能洗出卖豪宅的这个钱来。哦，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一定有他的目的。这个目的带领他们能够非常带着这样子勇气，带着勇敢来跨过这条河。那走线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大概也知道。有一次我去 Costco 买菜买东西，我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我买了一半的时候，我的女儿啪一个电话打过来，妈妈小心外面有 ICE。 这个 ICE 正好那个时候在 San Jose 的那个地方在抓非法移民。那我是拿着绿卡的，但是我不是非法移民哈。那我女儿当然孩子们就很着急，他们都认为凡是拿绿卡的都会有驱逐出境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他就趁机，妈妈你千万得小心。说小心啥呀？然后我就买完东西，当我推出 Costco 的时候，真的一大帮的警察在门口，然后好多的警车在那里。我很坦然，因为我觉得越紧张越会被 ICE 抓。然后我就很坦然的，我在想我正好主日以后嘛，也穿得一本正经的，谁以为我是一个走线客呢？然后我就推着车子慢慢悠悠的绕过警察，我就走开了。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真的是这些走线客的命运，被抓的命运也不是太好哈，有鳄鱼岛等着他们，设计了好像那个阿拉斯加那边有北极熊的鳄鱼恶魔岛，靠近德州的有响尾蛇鳄鱼恶魔岛。但是我昨天还好，就是说看到了好像这个鳄鱼岛那个好像解散了，就是不要了，因为环保机构说那边是那个沼泽地哈，你在那边开设的这个鳄鱼岛的话是影响了环保生态。好，我想
对他们非移民来说，我觉得这些被 ICE 抓进去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有些人说那边真的是环境特别恶劣，还不如遣送回国。他们好像在那边是看不到希望，然后看不到未来的结局。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旷野，然后呢，神要命定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是有希望的，他们是有盼望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摩西死了以后，他们之前是摩西的带领他们这样子在旷野这样子走，经过了出埃及到旷野都是摩西在带领。但是呢，摩西死了，神就在以色列人里面拣选了约书亚，他要作为一个 leader 带领以色列人出了旷野，要进入迦南地，要过这个约旦河。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段约书亚记的1章6节到9节。那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最吸我们眼球的就是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对不对？三次的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这边三次的刚强壮胆，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三次的刚强壮胆，每一次的刚强壮胆说了什么，主给我们是什么样的旨意。第一个刚强壮胆就是说在应许中的刚强壮胆，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边有三个 keyword， 一个是刚强壮胆，是指到神对约书亚说的你当刚强壮胆，第二个是必，第三个是赐。当刚强壮胆，对约书亚来说，神跟他说你这个行动必能实现，必能成功，是因为他说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必须必定会成就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底气。刚强壮胆的底气是什么？刚强壮胆的底气就是神向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这个是神所赐的地，这是神所命定应许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必须必定会到那个地方去。所以神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 Don't worry， 是我所命定的，是我给你以色列人的底气，所以行动就来自于底气。有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这样做，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动作，我们自己的工作来拼命的在做，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怎么来做。我们做并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是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2020年，知道那个是 COVID 的时候，那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可能跟我一样 ，YouTube 上面找好多怎么做饭啊，对不对？很多怎么样做餐啊，哎呀，然后呢，我就在院子里弄弄花草呀，然后呢，我又因为我是艺术师范毕业的哈，所以呢，我又拿起我的画笔在那边画画， 然后呢，真的是很感谢神，那时候就给予了我新的恩赐，就是让我在这个时间呢，突然之间让我自学了剪辑视频，所以我没有浪费这个居家隔离的时间，真的在 enjoy 神所赐给我的，就钻在了怎样做视频的里面。然后呢，大概关了两三个月，对吗？然后我们又开始慢慢慢慢的放松了。那那个时候呢，我又在想，就是心里感动说，哎，我继续的读神学吧。因为之前呢，我有读过几年的神学，然后呢，但是呢，他要继续深造的时候呢，必须让我回到 Boston 去，因为那个是一个美国的神学院。我不可能啊，因为我的生意在这里，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家人在这里，我怎么可能放掉跑到 Boston 去念书呢？所以呢，我就一直放在那里了。直到后来突然之间心里又有感动，那我说好吧，那我就报一个这边的神学院吧。那正好LA 那边的正道神学院呢，我看到，我就去 search 的时候，我看到这家神学院有网上的授课，所以呢，我就经过考试，经过面试，然后2020年的8月份，我正式成为了正道神学院的神学生。啊，那时候就一边上班，一边读神学，一边还有做服事。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习惯就说，那有几位姊妹都是我那时候的老师哈，那。当中午的时候学生们都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习惯去走路，然后呢，有时候我是跟老师们一起走路，有时候我一个人走路。那在走路的时候呢，我习惯听讲道，因为一听就是一个小时嘛，我就会走一个小时的。那段时间很奇怪的是，我每次听讲道就是出埃及，他不停地叫你出埃及出埃及出埃及，我听的我干嘛呢我。然后我心里边突然之间有一个感动，我就问神，难道主啊，你让我出埃及吗？然后主还没有回答，就是心里边一直还是在那边，连着几天都是在那边出埃及。那我就跟神说，好，你让我出埃及对吗？我有两个条件，其实有三个条件，好，但是最主要是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呢？第一个，有人来接管我的生意，因为我开的是 after school 和 preschool， 要知道在疫情的时候谁来接这个生意啊？大家都在家里上班，孩子我省点钱了留在家里了，对不对？谁还会送出去啊？而且那时候就算有疫苗，对孩子来说家长都有点担心孩子打疫苗会不会出事，所以呢 OK，那我是给神一个很苛刻的一个要求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老公要答应，因为那时候我老公没有，已经退休了，然后呢，我们全家两个孩子还在读大学，那全家的整个就是最重要的收入在这间学校里面的收入，虽然说疫情的小孩子减少，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能够 cover 的。所以第三个呢，第三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人来接手，千万不要让旁边的印度庙来接手。啊，这是我三个给神的条件，但当然最主要的是前面的。没想到呢，没多久，我们有一位同事姊妹就来跟我说：“郑颖啊，我原来的老板呐，一直在问你们的学校卖不卖。”其实。当我在祷告，我就一直在为这间祷告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人知道我跟神提出来的这三个点，但是呢，的确那位姊妹所讲的老板的名字就在我的心里面产生。那时候当他来问我的时候，我说好啊，让他来谈谈。那他也不知道我已经跟神已经有这样的呼召，我也跟神提出了这个条件。想不到他来谈了以后呢，然后都蛮顺利的，然后我就跟老公说，人家要来租，好不好？老公说很好呀，好，两个已经去那个哈，已经答应了神。那当然，他如果来租的情况下，那印度庙是没有办法来那个。那第三个当然是已经顺理成章了，就是这样子，在这个疫情里面， 有人来接手了我的学校，你说奇妙不奇妙？然后我就全职在隐藏的马拿那时候服侍做食品。所以神真的是都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他的话语在带领我，他的呼召，他的呼召就是用他的话来带领我，并且都给我安排好了一切，我所做的就是来回应他的呼召。他都这样做了，你难道说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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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吗？ no no way。 所以我所做的就是顺服，虽然好像见到的人比较少了，因为那时候在学校可能见到很多的家长，我有感动就是哎跟家长传福音啊什么，哎心里边也蛮火热的。虽然后来就是一直在家里一直在做这个视频，但是呢后来发觉我们的视频是传到了很多国家，中国、欧洲、美洲，感觉看的人也越来越多，整个其他教会也看，很多人在看，就觉得心里边何等感恩。我不是说我只能一对一的传，而是通过视频传给更多的人，神用了这个，神使用了这个工具，真的很感恩。所以只要刚强壮胆顺服神的呼召，神一定不会亏待我们。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忠心中的刚强壮胆。这个忠心中的刚强壮胆就是在经节的第七、第八节。那这两节经文其实是三个刚强壮胆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对我们最重要的，而是我们要必须有行动产生出来的。这两节经文呢，其实你看我中间加了个的，那我查了一下环球译本里面哈，它加了一个的非常的奇妙，而且更加的符合原文的意思。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大大壮胆的遵守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所以这样的你读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顺，对不对？不然你在想什么叫刚强啊，我怎么样的壮胆呀、啊、我壮胆干什么呀？他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我在本来在看的时候，我说想刚强壮胆，有时候在想刚强，难道你像我有一个变形金刚装上一个铁甲装在外面，我显得很刚强吗？我们是姊妹嘛，有时候也得温柔一点嘛，对吧？感觉是到底什么叫刚强。其实如果你看新译本和环球译本，他在讲的时候，刚强的时候，他讲到了坚强勇敢。如果是坚强勇敢，是不是我们理解的稍微透彻一点，我们更加 understand 他在讲什么？坚强是什么？坚强就是坚定不动摇，你坚韧的心。那么他在这里讲到了坚强勇敢，第一点他说是对神的忠心。他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吩咐我们都知道从上到下的吩咐，对不对？没有说从下到上的吩咐哈，一般都是有阶级的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摩西的从哪里来的？摩西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神亲自颁发了律法给摩西，所以间接的说就是从神来颁发的这些律法，那就是神来吩咐的。所以首先第一点，坚强勇敢是要对神有的忠心，对神的忠心，他不让你偏离左右，不要听这个跑那个。第二个呢，就是坚强勇敢对神的话语的忠心。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怎样忠心？要昼夜的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我们有时候在想，哎呀，这个话语真的是很难读啊，前读后忘啊，有时候我读其他的更容易啊。但是他说总要昼夜来思想，这个就是让你坚定的不可动摇对神的话语的忠心。那么坚强勇敢是要有决心的，不是说我看看 哦，我知道了，坚强勇敢，啊，我知道了。但是他是要你决心的，他说不可偏离，你对神就是那个忠心，不可偏离，你对神话语的这个神的话也不可离开你的手，两个不可就代表了你的决心。为什么神要给约书亚这样子的一个坚强勇敢？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迦南地是外邦人的地方，那里很多很多拜偶像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会众就像一群羊，你知道羊很笨吗？但是羊也很聪明。羊笨笨在什么？他们会迷失方向。羊聪明聪明在哪里？他只跟着一个 leader 走。啊，所以呢，神就给约书亚说，你要勇敢的，你要坚强的，有这样一个决心。你这样有这样决心，以色列百姓也会有跟着你走，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结果是什么？有这样的决心就是都可以顺利，就可以亨通。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哈，常常有什么事情了，有什么疑难杂症了，或者有什么 question 了，我们首先 app 打开 AI 怎么说， ChatGPT 啦， Grok 啦，DeepSeek 啦，然后看看 AI 首先跟我们说什么。然后呢，有些我相信很多姊妹们哈，很多都有小红书吧，小红书看看，哎，它里面有什么 information 可以给我们一些指示的哈。然后有些呢爱读书的呢，很喜欢找心灵鸡汤，看看有些人，哎，他讲的头头是道，哎，这些对我可能有些益处，特别是年轻人，可能有什么爱情的一些什么题目啊，让我可以做参考啦什么的。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放出来，因为路加牧师和保罗长老都说哪吒，哪吒，我命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这个哪吒。那这本书说什么？写给不甘被命运定义的你，你的选择才是命运的底牌。我们知道现在真的是，特别是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在工作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命运好像对我们不公平。好，有些年轻人工作找不到，然后老婆老公找不到，哦，谈恋爱的人找不到，我们在干嘛呀？这个时代时候，好像这个命运怎么在捉弄我呢？人家都好像前几年都一帆风顺的，为什么我们这届毕业的或者接下来毕业的人都找不到工作，或者现在人情愿躺平，说谈谈恋爱可以，我们不要结婚。好，零零后的都准备不结婚的嘛，对不对？就觉得啊，这个婚姻啊，走到后来，先开始是甜蜜的，后来就是无味了，接下去就是离婚的状态，然后呢，还不如不结。所以这个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上的。好，很多人会选择这本书，如果出来，很多人会去翻一翻，到底命运怎么样掌握在我的手上。那两年前我回国内的时候呢，就是我跟我弟弟，正好我住在我弟弟那里，那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树林里哇啦哇啦哇啦在讲话，然后怎么我们就想过去看看怎么的。你知道我在上海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网红啊，然后树的自拍杆，对不对？然后美颜灯，对吧，照在那里，哇，就在那边讲啊讲啊的。然后呢，这个人在讲完话，我弟弟就过去想看听听他看在讲什么东西啊。他在讲怎么利用互联网，怎么利用视频号来赚钱啊，你有什么技巧，你什么东西，哎呦，讲了头头是道。然后讲完了，对吗？出来换了一身打扫卫生的衣服，继续在那边扫落叶。我在想这个我会听吗？当我们在看视频号上面某些视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想他讲的是不是真的？我真的是测试过，哦，有些养生的那些视频，我把他的东西我放到了 AI 那边去，我说他说的是真是假， AI 说胡说八道。 OK，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想想 什么到底应该是我们勇敢坚强的应该持守的，是这些东西吗？谁才是掌管我们命运的，掌管我们人生的和将来的？是 AI 或者是那本书吗？什么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神说坚强勇敢到底有多久呢？是不是就是跟约书亚讲完带出过了约旦河就好了呢？在约书亚将要离世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我们很熟悉的哈约书亚记在最后一章24章的时候，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而在23章那边他说了什么？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在约书亚将要离世之前所告诉以色列百姓的经文，也就是我们看到坚强勇敢并不是只是在过约旦河那时候的一瞬间，坚强勇敢一直是持久性的。征战结束了吗？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一进入迦南就开始征战，面对他们首先的是耶利哥城，然后不停地打仗，不停地打仗。虽然那时候好像暂时平息了战争，但是征战还是在那里。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征战，我们有对世界上环境的征战，也有我们自我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坚强勇敢，对主的忠心，遵行神的话。那么坚强勇敢如何来持久呢？这边讲到了两个条件，五个不可和一条出路。对我们来说，两个条件就是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五个不可，不可偏离，不可掺杂，不可提名，不可起誓，不可侍奉叩拜。我们会看到这些是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主的话语里面。不可偏离神，不可与其他的人迦南地的人掺杂，你不可提到别神的名号，不可以别神的名起誓，不可侍奉别神，不可叩拜别的神。一条出路就是专靠耶和华，是专靠。我想在我读神学的时候，真的就像保罗刚才介绍，功课真的是很多。我之前就一边上班一边读神学一边服侍，那我为了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你知道我自己很会疏解压力的，所以我不会太折磨我自己，所以呢我就 take 一门课，就一门一个学期只 take 一门的上。但是你知道神学我的数学一塌糊涂，所以呢正好合我口味是写文章的，所以是如果文科好一点的人呢都通常都不太会害怕，但是呢的确你还是得写文章，对不对？你还有货要写出来，你还得考试，对吗？所以有时候特别是到结束的课程结束快这就是去年年底开始，我就开始三门课，最后一门学期的时候我 take 了五门课。因为为什么会 take 五门课呢？我以为我都修完了，然后突然发觉选修课还有两门，所以呢我本来选了三门主修课，然后呢突然选修课少了两门，那我就再加了两门，所以五门的选修课对我来说是压力挺大。虽然还没有就 就是没有在学校里做的，但是还是的确因为服侍也蛮重的情况下，真的是有点压力。然后这个压力的时候我就想放弃，我说哦，我干嘛呀，我干嘛要继续啊，我读神学干嘛呀，我吃饱撑的呀。然后我两个孩子问我，妈你为什么要读呀？哦，我说因为你们都读书非常好，我不读书好像亏待了我自己，我就是这样子跟孩子这样讲的。但是我女儿就说，妈你没有搞错呀，妈搞错，说你为了不亏待你不跟我们比，你竟然去读一个 master 去，你干什么呀？好 ，OK， 好像想不明白，然后我自己都想不明白啊，对吗？然后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知道以前哈，我还没有受洗信主的时候，我以前是个小巫婆，怎么讲？我经常去算命，那算命的人告诉我，我是书上一把刀。读不了书的人，所以从小哈，我从三年级开始，我本来是双百的，就为了那数学老师给我啪点了一下额头，有一次没考好，他说你怎么考的？其实你真的注意对孩子哈，有小孩子的那个家长或者是你，都千万注意你们怎么对孩子的这种举动、表情、态度。我就是因为他这样一点，我数学一落千丈，然后。整个就是跷跷板了，然后哪个老师对我好，我就哪个成绩好，好，所以呢，然后我就去算命，算命的先生就说，啊，你读不好书的，你 forget， 你休想读书了，所以我很早就不读书了哈。但是，真的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属灵伙伴在鼓励我。Almost there， 加油 ，Almost there， 就是这样的属灵伙伴让我坚持。想到算命先生所说的话，心里不仅其实有一种锁链捆绑住自己。那时候，你知道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吗？这么多的 paper 在我的前面放着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那个捆绑还在我身上，那个锁链，那个仇敌的锁链一直锁了我50年，但是主啊，我今天要荣耀你，我要荣耀你，我就不停地祷告说我要荣耀你，我要荣耀你，就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我嘴里一直在说我荣耀你，荣耀你，我的笔就在那里不停地打字，把一篇篇的文章给写出来。当我在最后的一篇文章写完的时候，我大声地说，主啊，我荣耀了你。当最后成绩，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突然之间我发觉有门课是 F， 我吓了一跳，我在想我辛辛苦苦写的怎么是 F 呢？原来老师还没改完，所以我就很 surprise， 我就说，哦，我难道又被这个锁链捆绑吗？但是我继续说，主啊，我要荣耀你。就是这样子，当我看到所有的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心里不敢感恩，我说主啊，不是说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来赞美你或怎么样，我才是荣耀的。哪怕是我挣脱了这个仇敌来的枷锁，那个捆绑我那么久的枷锁，以前就是一直认为我是好笨的一个人，我是不聪明的一个人，这个枷锁捆绑了我几十年，但是如今我荣耀了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底气，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强了我，你用你的弟兄姊妹来鼓励了我，所以感谢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别忘了，神是你的底气。第三个，刚强壮胆，就是在同在中的刚强壮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经文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嘉音受洗19年多，每次在服事当中有挑战有软弱的时候，神都用这句经文来鼓励我。我可以说这句经文是我力量的源泉，是我服事的动力。每次有大的服事来临的时候，一定有这句经文的出现，这是非常奇妙的。从我受洗当初开始，应该是20周年的庆典，那时候给的经文，服事的经文，一直到如今，它一直伴随着我。那什么是神的同在呢？我们都希望神的同在啊，好的无比。但是神的同在到底是指什么？不是只感觉。如果你感觉神的同在，那是靠不住的。神的同在就是由人的信心发出，因着主的救恩而带来的与主紧密的联合。当然这样的联合也有感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这个联合当中更多的信靠，更多的来交托。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同时我们也活在神的面前。神的同在是给我们力量，也同时给我们安慰。这里神最后给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这是神给的命令，不只给约书亚，给我和你，你当刚强壮胆。刚强壮胆，神同在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前面是不是有困难？你前面是不是有约旦河堵着你，挡着你，或者你有过不去的坎儿？神与你同在，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确定是什么？为什么说不要我们惧怕，不要我们惊慌？最大的确定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总算毕业了，当毕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毕业，或者我们的孩子毕业的时候有很多的计划，对不对？我毕业了我应该怎么做啊？我的计划怎么样啊？我将来要干嘛，我要干嘛？那我也有计划嘛。然后我跟我的属灵前辈写了一大串我的计划跟他沟通。那天跟他讲，我以为我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堆，一定他一定表扬了我。哦，你的计划很多，就像我们表扬我们的那个孩子一样，对吗？一定哦，你有很大的远大的理想。但是等待的回答却是，为什么这段里面都是我，没有神？神在哪里？我当时看到回答的时候我惊了一下，我跟他 argue， 我说神一定在那里了，你知道的，我服侍那么多年了，当然我不会把神离开了，但是我也要有我的计划呀，对吧？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啊，神就在那里嘛，但是我也有我的计划。但是他说，你要慢慢操练，没有我，只有神。这让我在那边一直反思。那个晚上，我不停的祷告，不停的回想，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一边祷告一边回想到第一次神呼召我的时候，就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神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时候我回答我们的主，那时候我圣经还没有怎么读哈，但是很奇妙的是，我就回答我的主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无论你在哪里我就跟从到哪里，除非死把我与你分开。但是如今我又在那里想到种种神一路上面的带领， 他的恩典够我用的。我一边流眼泪一边祷告，整晚整晚在那里，直到早上神给了我这段经文。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段经文是希腊人来到要求见主耶稣，主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他要走上十字架的这条道路了。我看了这段经文，我就想到了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这么多的教授，这么多的传道人、牧者、牧长们，我们跪在那里，他们的手按在我们每个毕业生的人身上，差派我们出去服侍，差派我们要跟从主，差派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差派我们直到我们面对主的面。当时在唱，在那时候站在那边的时候，我心里何等的感动，我的眼泪就是控制不住的流下来，我尽量不让它流，是因为我化着妆，我怕妆卸了，但是还是湿润了我的脸颊。是啊，跟从主，服侍主，跟从主去哪里？十字架上，就是那个十字架，他不要我跟从到任何的繁华的地方，或者是你其他的短宣的地方呀，或者是其他地方，没有，他让我跟从到他十字架上。我早上都有遛狗倒走倒的习惯，我一路上心里面就是不停的有那个声音在我里面回响，跟从我，服侍我，跟从我，服侍我。我看到了那个十字架的意象画面在我眼前，活化在我眼前。我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我愿意服侍你，哪怕跟从到十字架上面，主啊，求你使我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愿我慢慢的这样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越来越像你。十字架把我变成了主，变成了主。是的，对我们来说，这段经文不是主神给约书亚，单单给约书亚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也让我们真的对主的忠心要坚守。我们也知道，我们因着神的同在，我们能够更加的刚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祷告中就不断的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他早就命定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并且要被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成了我们永久的盼望，并且他应许凡相信神儿子的就必得永生，并在最后的日子在主的荣耀里面与主同坐宝座，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不会改变。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不断地遵行神的话语，虽然这个世界是黑暗，越来越黑暗，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对主的忠心要坚守，对主的话语要谨守，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恩典。第三点，在信靠中不断地经历神的同在，在信心中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刚强，因为我们相信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他的同在里就能够刚强壮胆，直到见主面。最后我给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唱，但是这首歌就是我毕业典礼的那首歌，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最后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能够来到主面前的？我们凭什么能够站到主面前？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从他，直到跟从到最后，来到他的面前，与他面对面的日子？我们请志强唱一下。这首歌的音比较高，是因为我找不到女生的音号，所以如果你唱不上去的话呢，你低八度唱。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赞美你。主啊，真的是你对约书亚所说的，你对以色列民众所说的话，真的也是对我们每个神的子民所说的话。是的，主，你的应许不改变。主啊，也让我们对你的忠心真的是能够坚持坚强，不定不动摇。主啊，对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昼夜要思想。主啊，也求你的同在，使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末日时，这个真的能够更加的刚强。主啊，真的虽然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虽然我们进的窄门走的窄路，但是主啊，你的同在使我们心里充满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愿我们能够见你面的日子也能够说听到你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使女，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你忠心良善的弟兄。谢谢恩主，愿主真的是带领我们，也坚强我们，愿我们在这世界上每走一步的时候也能够说，主啊，我来荣耀你。谢谢恩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